那大卫的扫罗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大卫完全的摧毁，能把大卫完全的消灭了，那么就好了。那么大卫却，我们记得在大卫的感觉里面，扫罗这样做是要叫他在耶和华，不容他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背景。那么我想我们趁着开始以前还有这个投影片的时候，我把这个解释给弟兄姊妹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段话就说到这里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的交通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首诗歌赏给我们，你也把其他的大卫的经诗赏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在读这些诗的时候，我们一面觉得惭愧，因为我们跟不上这些诗篇的感觉，但是另一面你也借助这些诗篇来鼓舞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荣耀的生命。主啊，但愿你因着十字架的工作能把我们带上荣耀的途径，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有满足的喜乐，我们今天愿意告诉你说，我们的产业实在是美好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，也是我们杯中的份。主啊，你所给我们的就求你为我们持守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晚上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机会，你在聚集我们。我们的祷告就是，主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求你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说话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外面说，你在我们的里面说。主啊，但愿没有一个人不被你的话所感动所融化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把剩下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得着荣耀，愿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，我们这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有四次的时间，昨天晚上、今天晚上、明天下午三点半，还有就是礼拜天晚上七点，我们一同要来读大卫的经诗。我们说过，大卫一共写了六首诗，圣灵特别称他做经诗。诗篇十六篇，然后呢是诗篇五十六篇，一直到六十篇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，我们希望能把这些诗篇都看过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希望能够进入这些诗篇的精髓。那么好让圣灵借着这些诗篇来对我们说话。那这几篇诗篇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就是经诗。在希伯来文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金子，那这些的诗篇呢，可以说都像金子一样，因为经过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再来读这六篇的诗篇，我们能找到金子。就好像你在伊甸园里面，如果你顺着河流往前找的话，走的话，你就会找到金子，而且那里的金子是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大卫那么多的诗篇里面，圣灵说喏，这些是金子，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宝贝的信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圣灵看为是金子的，我们也觉得是金子，我们也看为宝贝。那么这个金子怎么产生的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金子啊，在希伯来原文，这些经诗在希伯来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隐藏的意思。我们知道圣灵神是在暗中把金子已经做好了，那么现在人怎么能找到金子呢？我们知道借助地震，借助火山，借助各种的变动，借助风吹雨打，然后神终于呢让金子让人能找到了。那怎么找到呢？普通的都是从经过山中间的那个山谷，然后呢这个金子和别的这个矿物从水里面流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它的比重特别重，所以大概在山谷地方它就沉淀下来， 那那些比较轻的那些的矿物就随着河流呢，就慢慢慢慢的就被带到海口，然后呢就消失在海洋里面。所以今天这就是为什么人能够找到镜子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大卫他的一生有一段的经历，那段的经历是没有人知道。我们虽然知道他在隐基底，我们虽然知道他藏在洞里面，但是那里的生活，那里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，只有大卫知道。大卫在神面前有一段隐藏的生活，神就在暗中就训练大卫。虽然他15岁是被膏所膏，被圣灵所膏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一直经过了14年的训练，14年的教育，14年圣灵的雕刻，最后呢，大卫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说出这几篇诗篇应该是帮助我们的诗篇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，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天经过了多少年神的工作，结果在我们身上要产生金子，因为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性情。所以你记得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能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因着14年神的工作，结果神就把金子坐在大卫的身上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因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断的雕刻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不止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，而且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，就是宝座的位置，让人能看见这里有一个地位，乃是君王的地位，那个见证乃是王的，那个生命乃是得胜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过程。所以如果我们把经诗读过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看见这几篇的诗篇能告诉我们到底达到荣耀的途径是怎样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，十字架乃是达到宝座唯一的途径。所以在我们升高以前，主要让我们先降卑；在我们得着荣耀以前，主叫我们先经过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神也没有应许花香常满，神却是借着各样的环境来雕刻我们，借着扫罗逼迫我们，借着非利士人来攻击我们，借着各样的环境，结果我们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。感谢主，这个日子怎么过的？就在我们经过这些日子的时候，那大卫终于给了我们这6首的诗，除了最后一首诗他做了王以后的，你看见这就是他在旷野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他所经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诗篇应该能摸着我们的心。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如果我们在主面真的有一些的追求，我们不需要做广告，我们不需要人来劝我们，我们就巴不得能够明白，更多的明白这几篇的诗篇。我们要知道主在大卫身上怎么做，当他经过那些苦难以后，他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，圣灵就借着诗把他的感觉带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诗乃是圣灵用最少的话来说出最多的感觉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手中的这几首诗。那么刚才我们弟兄所读的16篇是经诗的第一篇，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到了第6节，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很快的把它结束了，我们接着就要来看56篇。我们昨天晚上很快的看过这个16篇呢，刚好它的结构就好像摩西5经的结构一样。如果你想知道诗篇16篇的内容，你只要读创出立民生这5卷的内容，所简单的扼要的就写在诗篇16篇。为什么？
因为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，怎么样，你知道怎么从创世纪开始，然后神怎么拣选亚伯拉罕，神怎么把那一块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，然后一直到生命纪，最后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得着了那块迦南美地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带领，让他们怎样经过42战，从埃及然后最后进到迦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整个的16篇就是摩西五经的浓缩。现在圣灵就借着16篇给我们看见神当初怎么训练以色列人，神现在也怎样的训练大卫。大卫所经过的就是当初以色列人所经过的，不过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圣灵把它用很浓缩很浓缩的话给我们看见，它是分作五段。我们昨天已经说过，所以我想今天呢，为着没有来的弟兄姊妹，我很快的再提醒一下。这个第一节是创世纪，那么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是出埃及记，然后呢，第五节、第六节是民数记，利未记，然后第七节、第八节是。第七节第八节是民数记，然后呢第九节十节十一节生命记。那这篇诗篇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那这个生命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，特别在旷野里面，特别当扫罗在追赶他的，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，你要看见大卫他怎么能够生存，为什么他要逃难呢？因为神借着他胜过阿特利亚那么大的一个巨人，结果他杀败了哥利亚。那个结果呢，人家说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攻击以非利士人乃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一开始就是投靠耶和华的。你记不记得当他打哥利亚的时候，那个扫罗为了保护他让他穿军装，结果他穿是穿了，他说我走不动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今天你要面对哥利亚这样强大的敌人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军装，你没有外面的保护，你怎么打胜仗呢？他说我走不动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人称赞你，今天人如果供应你，人如果帮助你，人用许许多多来保护你，反而叫基督徒走不动。所以后来他就把所有的外面的那个军衣通通脱下来了，他就是像一个牧羊人一样，他就是凭着五个那个光滑的石子，他就是凭着万军之耶和华，最后终于胜过了哥利亚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我们知道说，虽然大卫那个时候还不到15岁，但是我们晓得他是一个完全依靠耶和华的人。那么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23篇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，虽然他很年轻，但是耶和华看内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大卫的生命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在伊甸园里面，两棵树，生命树所代表的生命就是依靠的生命。神后来拣选亚伯拉罕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依靠的一生，这就是整本创世纪所给我们看见。然后到了二节三节，我们说过这是大卫对他的心说话，大卫有一颗心，那颗心是完全满足父神的心。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有一颗心， 今天基督徒有个秘诀，那个秘诀不在乎你外面做多少，基督徒有一个成最重要的秘诀，就在乎那颗心。那颗心是什么呢？那颗心能够对我们的神说，你是我的主人，你是我的主，就是我的主人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你是我的世界，你是我的一切。